今天正道信息啊，出在《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34节，安提亚教会。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很熟悉的一个教会啊。今天袁牧师来为我们传讲这个教会的讯息啊，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啊。19节开始，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尼赖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使人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再次感谢神差派袁牧师到我们当中，为他来传讲讯息。好，请袁牧师。
你知道我来你们教会最感动的是什么吗？就是每一次到你们教会来的时候，发现那前面车已经停得满满满满的了。哇，大家都提前到教会来聚会，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一个教会的属灵状态，就是看这个教会有多少人迟到啊。如果这个教会很多人迟到的话，说明这个属灵状态的很低，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说明你们对神非常的渴慕啊，早早就来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教会，叫做安提阿教会啊。那我们上次来分享的时候，还记得讲的是什么吗？讲的是吹响了向外邦人进军的号角，对不对？吹响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号角。那是通过谁来吹响的？还记得吗？都忘掉了啊！通过彼得，对不对？啊，通过彼得啊，彼得有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在约帕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啊，突然这个天上降下来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啊，一连三次，然后跟彼得说什么？起来吃了神甚为洁净的东西呢？你不能认为不洁净的，因为这件事情呢，彼得就到了这个凯撒利亚那个地方呢，然后到了意大利的这个百夫长那里。啊，带他信主，然后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吃饭，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传到了什么地方呢？传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好高兴啊！彼得带人信主了，没有一摇头啊？为什么？耶路撒冷，他们说彼得啊，好大的胆子啊！你居然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在神学上有一个大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呢？上帝说可以不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有团契啊？可以。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神首先给彼得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可以跟外邦人是可以在一起的，我们是可以跟外邦人去传福音的。那彼得是第一个正式的啊，上帝差遣他跟外邦人去传福音的。耶路撒冷教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在教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教会是谁呢？是安提阿教会，而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安提阿教会呢跟耶路撒冷教会呢 不一样。耶路撒冷是所有教会的母会啊。安提阿教会呢，我们刚才读了，是有些人受到逼迫之后呢，就走，一直走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呢，然后向安提阿的教会呢来传讲福音啊，在那个地方的人传讲福音。那么安提阿教会是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最最重要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看，啊，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教会，啊，我个人觉得不是耶路撒冷啊，而是安提阿，好，待会儿我要告诉你为什么。那这里面呢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巴拿巴，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还有一个叫保罗，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们俩是最重要的人物啊？为什么这个教会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成就了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什么拆船工作啊！好，我们后面读到巴拿巴跟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可歌可泣，对不对？把福音从亚洲推到了欧洲啊，这个太厉害了啊！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教会的拆船工作，啊，是安提阿教会来做成的。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事情，说因斯提凡患难的门徒啊，就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去了。那么他们走到了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啊，塞浦路斯就是居布卢，就是巴拿巴的老家，就是那个小岛啊，然后呢，这个声音呢传到了耶路撒冷呢，他们就打发一个人呢，叫巴拿巴走到安提阿为止，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重要在什么地方呢？这一段的经文呢，跟我们交代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巴拿巴的背景啊。还记得巴拿巴是什么时候跟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开始有联系的呢？啊，这是在《使徒行传》最早，对不对？说巴拿巴呢是一个利未人，然后呢在家里有田产、房产，然后在居比部，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卖了之后，怎么样呢？哎，把他带给使徒，啊，然后呢，那个可能是巴拿巴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我觉得耶路撒冷教会呢，是一个在拆船上面啊比较迟钝的一个教会，啊，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教会啊。它的慷慨在什么地方呢？它的慷慨就是它非常慷慨的把他的人才不断的往外送，巴拿巴是他们送出来的，对不对？还有谁是他们送出来的？你想想，希腊原来是哪个教会的？保罗的同工，啊，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对不对？不是希腊，是希腊，不是 Greek 啊。OK， 还有一个同工叫做马可。马可是哪里的？马可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特点是这个教会非常的慷慨，把人才不断的往外送啊。但是耶路撒冷呢有他的这个盲点呢，就是他们属灵上比较迟钝的啊，所以他们看见这个彼得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首先想的是说，哎，这太好了，我们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是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啊，在一起吃饭了。好，巴拿巴很重要啊，巴拿巴告诉我们一个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从所谓母会差派出来的啊，这母会差派出来的啊，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重要是说，巴拿巴呢是带着有特殊权柄的一个人啊，你可以挑战巴拿巴，你说巴拿巴，你为什么要说出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巴拿巴是什么？我可是耶路撒冷派来的，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派来，他有权柄，这个呢，就跟他去找保罗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换一个人去找保罗的话啊，可能就反对了，说：“哎，这个人你不能随便乱请的，怎么把他请到我们教会来了？”那巴拿巴请的话，大家怎么样呢？哎，就没有什么话说，因为巴拿巴是彼得所信任的人，对不对？啊，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巴拿巴啊，他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他到了安提阿的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能一个人来牧会呀，我得找几个帮手来呀。”啊，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扫罗或者是保罗，对不对？然后他就跑到大树这个地方呢，说：“哎哎，扫罗，咱们赶紧跑到这个地方来啊，跟我一起去牧会去啊。” 所以，哎，保罗呢就跟着安提阿，不是跟着这个巴拿巴呢，一同牧会啊，一同牧会啊，一同牧会了有1年多的时间啊。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地图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距离啊能不能看得见，这个是，OK，这个是耶路撒冷在这里，对不对啊？然后呢，他们受到逼迫呢，就这是这个腓基尼，对不对？腓基尼在这个地方啊，西顿，这个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啊？今天的叙利亚，对不对？今天的叙利亚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再往前走，再往上走，往上走，走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安提阿啊，安提阿。然后呢？再走啊，这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大树啊，这个大树，这是保罗的家啊，这个是居比路，这是居比路啊。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树啊，这是大树。安提阿是个建立人的一个教会，安提阿的特点是什么呢？安提阿的特点是一个建立领袖的一个教会，建立一个领袖的教会啊。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些的领袖啊，保罗啊，保罗是巴拿巴一手栽培的，对不对？还有马可，你说马可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马可很重要，如果你去仔细研究这个圣经的话啊，我们说四福音中间，马太、马可、约翰跟路加第一本写成的是什么？马可福音啊，马可是第一个写出来马可福音的，写的四福音的。你说马可的重要性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特别是我们说福类福音啊，这个除了约翰福音之外，路加、马太都是根据什么马可福音来写成的，对不对？所以马可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人了啊。那你说，不是这个保罗不是大使徒吗？保罗不是有神很特别的一个呼召的一个人吗？为什么你说这个巴拿巴这么重要啊？保罗的确是有特别呼召的，对不对？但是你想象一下，假如没有巴拿巴去找这个保罗的话，保罗今天还在什么地方呢？哎，保罗还在大树那个地方啊。保罗在大树那个地方待了多久了呢？哎，待了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对不对？啊，10年的时间，差不多也可以支一个堂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可以支一个堂了？10年的时间啊，如果是保罗有这个建立教会的恩赐啊，估计大树已经好几个教会了，对不对？啊。也说明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保罗是上帝所特别呼召的，有特别的恩赐啊。但是呢，保罗一开始对教会的认识，以及他的牧会的能力，很有可能是谁给他培养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巴拿巴培养出来的啊。否则的话，他不会。如果保罗在大树建立教会了，那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看到呢？我们应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对不对？不是，不可能不记录的嘛。没有记录，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保罗在大树人没有成立教会啊。直到巴拿巴去找他，对不对？否则的话，保罗说什么呢？哎，巴拿巴，对不起，我这个地方已经有教会要忙着呢，我不能再去帮你忙了，对不对？啊，那巴拿巴一去找保罗，保罗就走了，保罗就走了啊。说明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说明啊，这个。保罗他一开始这个牧会啊，他也是通过向巴拿巴的学习，向通过巴拿巴的学习。那一个呢是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建立教会领袖的这样一个教会。那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呢，它也是一个建立信徒的一个教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读到圣经说，哎。门徒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哎，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的，对不对？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这个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啊。基督徒这个词儿在圣经中间啊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啊。基督徒一共出现了几次呢？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啊，一共就出现3次啊。一次呢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地方呢，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啊，《使徒行传》11章，说找着了就带他去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使徒行传》26章说，亚基伯对保罗说：“你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彼得前书说：“若为基督徒，若作为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这个整本的圣经啊，基督徒一共就出现三次。那你说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叫自己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什么意思啊？你们说？啊，小基督啊，小基督，对不对？啊，Christ 啊，哎，这是 Christian 呢，就是 Christinos 啊，这个我们常常说基督，基督，基督是上帝的什么？是耶稣的什么？是耶稣的头衔，对不对？基督耶稣，耶稣是他的什么呢？耶稣是他的名字啊，哎，好像我们说哎某某某牧师，牧师是他的什么呢？是他的头衔，对不对？那为什么基督是个头衔呢？基督所表明的是什么呢？是受膏者，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受膏者。那么在旧约中间，只有两种人可以受膏啊，一个是君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是个祭司。所以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呢是他的身份，是他的身份。那么这个希腊文呢，把它翻译成英文呢，就是后面加一个这个所谓的。IAN 呢，IANTIAN 啊，那么就是这个希腊文呢，希腊文呢就是，这个是 V，V 实际上在希腊文中间读的什么呢？发是什么？发 N 对不对？啊，Christinos 啊，那这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亚洲人，亚洲人叫什么呢？Asia 对不对？IAN 啊。IAN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一群人，或者某一族人，或者某一类的人啊。所以，基督徒 Christian 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就是某一类的人啊。他们这一类的人叫什么呢？叫基督徒啊，叫基督徒。他们是属于基督的啊，属于基督的啊，属于基督的。但一开始呢，这个词儿呢，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词儿啊。哎，这些人都他们叫自己叫基督徒啊。但是。安提阿的人说什么呢？他们不在乎我们跟基督认同啊！啊，你讽刺我也好，你怎么也好，我就是跟基督认同的，我就是一个小基督啊，我就是个小基督啊。好，那么巴拿巴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好的领袖之一啊！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啊，我觉得巴拿巴太厉害了，巴拿巴是教会历史上最好的领袖，为什么呢？哎，他有智慧，对不对？有没有智慧啊？巴拿巴有智慧。他先去找这个扫罗去跟他一起牧会啊，有没有胸怀啊？哎，找了保罗来，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是一个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一个人，对不对？哎呀，你把这么一个人跟来，请来跟自己一起牧会的话，怎么样？很快自己的光芒被他给盖住了。要是没点胸怀的人，不会这么去做的，对不对？啊，保罗有理，这个巴拿巴。有智慧，有胸怀，有才干，还有什么？还有异象。巴拿巴是非常有异象的一个人，他是首先看到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拆船。你知道这个时候离耶稣复活有多久我们读到这个加拉太的时候啊。保罗信了主之后，到亚拉伯的沙漠里面3年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又过了14年，然后才到了耶路撒冷去看那些的众长老们。所以这个时候啊，离耶稣复活已经有十几年了。教会成立了10年，还没有拆船呢。但是巴拿巴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要有拆船呐，我们不能只顶着这个地方。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对不对？做我的见证，不能只停在这个地方，不能停在。所以，巴拿巴是最有智慧，在教会历史上最有智慧、最有胸怀、最有领袖才干，也最具有意向的一位领袖啊！巴拿巴太厉害了啊！哎，他看到这个安提阿的需要跟潜力，对不对？安提阿是当时罗马的第三大城市，你有没有想到过啊？很大的一个城市，有50万的人啊。这个城市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城市，像欧洲传福音的一个桥头堡。我有时问弟兄姐妹，我说：“你们觉得，假如耶稣今天在这里的时候，要向门徒们提出挑战去传福音，假如今天有个保罗跟巴拿巴，你觉得他应该去哪个城市呢 你觉得他会去哪个城市啊？哪一个城市今天在全世界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城市呢？说不定是上海哦，对不对？啊，说不定是上海哦，对不对？啊，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就是巴拿巴去的原因之一啊。哎，巴拿巴他自己有教导恩赐，对不对？啊，然后他也带了很多人信主啊，哎，他也知道这个事工很重大，这一个人做不了，所以怎么样呢？他去请保罗，哎，保罗这个人可是有教导恩赐的，对不对？保罗这个人可是对神的话语非常明白的一个人，对不对？保罗这个人是一个有意向的一个人，对不对？把他给请来，一起来牧会啊！哎，保罗的大徒弟呢？哎，可以说不是保罗大，是说巴拿巴的大徒弟呢？是保罗，巴拿巴的二徒弟就是谁啊？就是马可，对不对？啊，这两个人在教会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啊，扫罗在大树待了差不多啊10年的时间啊，这个他建立教会很可能是巴拿巴教他的。第二呢，我觉得安提阿教会呢，它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啊，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时候说什么呢？哎，说他们中间有个长老指出来什么，天下有饥荒，所以他们就收了很多的钱，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派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呢？把这个钱送给了耶路撒冷教会，啊，当耶路撒冷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啊，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无条件的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安提阿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慷慨无私、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天底下的所有的教会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天底下所有教会都联系。这个我们说，一个肢体受苦的话，所有的肢体怎么样，都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呢，所有的肢体呢，就都受荣耀啊。当安提阿的教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没有袖手旁观，说：“哎呀，对不起，我给你祷告，你自己撑过去就完了，对不对？”安提阿教会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把钱给送过去，把钱给送过去啊！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执堂的时候啊，那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呢是美兰浸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那美兰公基金会呢，它职堂呢，它是这样的，它给你的这个资助呢，是每年递减的哦，我们职堂的第二年呢，就减了多少钱呢？就减了6000块钱啊，每个月减500块钱，啊，然后我们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一共减了多少钱呢？每个月500块钱的话，就是一年就是差不多6000块钱，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回到家里面，哎，家里的一个信啊，我打开来一看，有一张支票，还有算算上面写了多少钱呢？6000块钱然后我一看这个支票从哪来的呢？韩国教会这个韩国教会里面我认识多少人呢？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既不认识他们的牧师，也不认识他们的长老，也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个会众，哇，他们就借了6000块钱给我，我就很感动啊，就开始流泪啊。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但另外一方面看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你看这个韩国教会，他们是非常无私的，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可以说华人教会跟韩国人教会虽然都是东方人，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去过他们那个地方，他们知道，可能听到什么地方声说，哎，我在支堂，哎，他们就把那一年所欠的钱呢，都给寄过来了，都给寄过来了，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安提阿的教会是什么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你自己想办法就完了，他听说耶路撒冷教会那个地方有饥荒，马上就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就派了他们教会最重要的同工，对不对？巴拿巴还有保罗说，你们去把钱送给耶路撒冷教会，送给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有国度的胸怀啊， 我们需要有国度的胸怀。有的时候我们去支持啊，一些根据其他的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啊，特别是支堂的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怀他们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怀他们呢？第三呢，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外展的一个教会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安提阿教会开始了3次的旅行的布道啊。你如果你仔细看地图啊，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最艰难、最长的一条拆船路线啊，而不是说你今天坐飞机可以更长的路。你要如果说当时用2条腿来走路的情况下来看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条宣教的路线啊，光走就要走1年多的时间，对不对？啊，要徒步的去走。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使徒行传》这本书啊，就从这里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12章记载的是谁呢？记载的是彼得，对不对？我们可以叫他彼得行传，对不对？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保罗行传，因为从这个地方保罗就开始取代彼得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不是一个人之间的过渡，不是说从彼得过渡到保罗之间，而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过渡呢？而是一个拆船的过渡。在这个之前，教会是没有有计划的进行拆船的。在这个之前，都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的，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他们，哎，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了，所以安提阿教会呢，他们绝对是一个桥梁，啊，起着一个桥梁性的一个作用。安提阿这个教会的组成从一开始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去读到那个《使徒行传》呢，讲到这个13章开始，啊，说巴拿巴，还有保罗，还有。安提阿教会的5个教师一同祷告的时候啊，那么这5个教师中间，哎，有一半是什么呢？有一半是外邦人。你看到没有？这个教会的领袖非常重要。这个教会的领袖，他是一个 mixed 的。他的教会的领袖中间又有这犹太人，他的教会领袖中间怎么样？又有外邦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过渡啊。虽然他们出去拆船的2个人都是犹太人啊，但是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教会啊。非常了不起教会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敢于让这些外邦人呢，也到教会里面做领袖，对不对？啊，保罗的3次的旅行布道啊，我们也看到是说这个外展啊，外展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生命力教会的总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外展，对不对？不断的去开拓，对不对？一个没有外展的教会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教会，那从这点意义上来看啊，安提阿教会绝对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教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你今天去看这个全世界的教会啊，可能都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后代，对不对？那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中间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还有另外一群的人，对不对？我还有另外的一群羊，我要把这2群羊的合在一起。那另外一群羊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嘛，就是非犹太人嘛。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门徒的了。我还有羊呢，不光是你们。门徒明白还是不明白啊？也明白也不明白，对不对？耶稣把这个。”责任已经交给他们了，他们有没有去做呢？没有去做到，对不对？我们是一群得了福音好处的人呢，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啊？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得了福音好处的人？举个手，我看看。你们都同意。那如果福音我们都得了这个好处，拿了别人的好处，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那说明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就很自私了，对不对？我们拿了一个大财包，我们拿了一个大礼包，我们拿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不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 不行的，对不对？啊，我们得了这个恩典，就是要去把这个恩典给分享出去，对不对？所以保罗常常说什么？我说我这个欠债的人，对不对？欠什么债啊？欠谁的债啊？欠我的债，欠你的债，欠福音的债，对不对？我们都是欠了福音债的人，每一个人信主都是花了无数的时间跟精力，对不对？我们必须来还债。我信主是在 Baltimore，对，我跟你们讲过没有？啊，我来美国的第三天，就有人跑到我家那个地方敲门，说：“哎，听说你刚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呀？啊，我这里有几本书给你，你要不要读啊？啊，一本是到底有没有神，一个是圣经是真实的，一个是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我当时就在想啊，我们这是大学都毕业了，到美国来啊，上这么好的学校啊。”这个已早已经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啊，哎，死者有个同工叫杰姆路贝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下午就开始从兰开斯特那个地方出来啊，开车开到 Baltimore 带我们查经，你知道开多久吗？2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查完经就是10点了，11点了，他回不去了。啊，然后他就住在学生家里面，谁家有地方，谁家就他就住在谁家里面。那车里面总是放一个睡袋，就打一个地铺。啊，有的时候找不到人接待他睡，那怎么办呢？睡在汽车里头。第二天早上礼拜六就去探访学生哦，一家一家去探访。有的时候礼拜六就带我们去兰开斯特，说我带你去看美国家庭啊，叫做 host family。啊，到了 host family 礼拜六去了以后，然后就是，第二天是礼拜天。礼拜天呢，那 host family 说：“哎，我们要去教会，我们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面，不放心啊。”又被骗到教会里面去了啊。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晚上，他再开车把我们送回到 Baltimore，然后再开车再回到 Lancaster。你想啊，这一个星期他要开多少个小时的车子啊？礼拜五过来2个半小时，礼拜六回去又是2个半小时，礼拜天晚上过来2个半小时，回去又是2个半小时，10个小时的汽车啊！马克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说基督徒的这些爱心从哪里来的？他说：“我爱你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呀。”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有感恩之机之情的一个人呢，我们就应该怎么说？哎呀，这些人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债呀。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么多人为我们信主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心血，然后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只坐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心安理得了吗？绝对不应该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你起来去传福音，去拆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是应该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啊，每一个人信主都有很多人花了无数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信主是怎么信的主哦，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带你们不断的来教会，不断的来教会，不断的来教会呢？如果是的话，哦，我们今天应该还债，对不对？第一个世纪是教会增长最快的一个教会啊，不到100年时间就把欧洲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啊，因为第一世纪的教会特别重视宣教，不到100年的时间把整个的欧洲大陆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陆啊，成为新教的，也成为基督教的所谓的大本营，对不对？成为基督教的大本营啊。这个，你今天去读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欧洲是教会的大本营，对不对？哎，那么安提阿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教会，这个教会一点都不自私啊，他没有把教会里面最好的人说，哎，保罗跟巴拿巴，你们俩留下来牧会，我们差几个这个下面的这个其他的牧师啊，不是特别有恩赐的人出去传福音，去这个拆船去啊，他们一拍就是拍出两个最好的，对不对？啊。哎，第一把手、第二把手都出去了，啊， 这是一个有胸怀的一个教会，这是有胸怀的教会，对不对？安提阿对这个基督教的贡献啊，福音第一次真正向外邦人开始传了，那这个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对不对？那我们前面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哎，腓力去撒玛利亚讲道啊，腓力要去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对不对？啊，他们还是守律法的，所以不能够完全说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腓力给埃塞俄比亚的大臣去传福音，啊，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本来就已经听过个福音的人了，对不对？他手上有以赛亚书，对不对？而且腓力向埃塞俄比亚大臣传，是向几个人传呢？向一个人传。那么安提阿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安提阿是向所有的外邦人去传福音，这个不一样，对不对？啊，彼得去哥尼流家，然后呢，去向哥尼流去讲福音。哎，这个呢，也不是主动的去传，为什么呢？谁先找谁的？哥尼流说手下两个兵，哎，你们去约帕那个地方给我吧。彼得给绑架过来，是都是当兵的，对不对？彼得跟我们走，彼得就跟着走了，啊，不是主动的。安提阿教会是什么？安提阿教会一祷告说我们要出去，这主动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安提阿是主动的去传福音的，是教会的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的传福音，并且是什么呢？并且是有计划的。啊，我们第一次旅行不知道要走什么地方，我们第二次旅行不知道要走什么，第三次旅行不知道要开始，对，从主耶稣复活到安提阿的教会第一次拆船，这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教会啊想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要去拆船但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安提阿教会想到。所以，安提阿教会注定要记入到历史的载册里面，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成为最重要的教会，不仅是有巴拉巴在他们中间，也不仅是有保罗在他们的中间。安提阿成为最重要的教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做拆船，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传福音。好，我们总结一下哦。安提阿教会啊，安提阿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建立领袖的一个教会啊。从谁开始啊？从巴拿巴开始啊。巴拿巴培养了保罗啊，巴拿巴也培养了马可啊。这些人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对不对？啊，巴拿巴可能都没有写什么圣经里面的东西哦，但是，哎，无论是保罗还是马可，哎，都是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作者，对不对？安提阿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哎，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对不对？当其他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慷慨的资助，慷慨的资助，对不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外展的教会啊。保罗跟巴拿巴误会了有多长时间呢？一年的时间，哇，弟兄姐妹，只一年的时间就开始拆船了，不是等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去拆船的。巴拿巴把保罗找来说："咱们俩误会，误会一年，一年，然后就开始拆船了，然后就开始拆船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胸怀，那个心智啊，真的是不得了，对不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教会啊，拆船，船才有生命力啊，船才有生命力啊。我想跟你说呢，就是神呢，神祝福一个外展的教会，我们要想成为神祝福的教会，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外展，外展，外展。啊，神祝福外邦的一个教会，OK，希望我们都以安提阿教会为榜样啊， 成为一个外展的教会，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使徒行传》，看到安提阿这个教会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求主你借着安提阿的记录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有国度胸怀的这样一个教会，特别是他们中间的那些领袖，像巴拿巴，这是教会历史上最有智慧、最有才华、最有意向的领袖。他们看到了神国度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教会的需要。然后他们这个教会也是把教会里面最优秀的传道人都拆派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最优秀的传道人在那样的一种艰难的拆船中间才有可能站立得下来。他们把自己最优秀的传道人派出去，让他们去传讲福音。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外展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向外开拓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都是一群欠了福音债的人，求主你自己向我们讲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